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试过有一些时间是你几经辛苦拼尽力气咬紧牙关，从伤痛从软弱中站起上来，你想重新来过，你想过一些好的生活，但是不到没几耐又被同一个的对手所击倒。对方根本没给机会你喘息过，没给时间你去养伤去调理去复原。总之就是一见到你站起身，他就一拳打过来再将你打低。如是者一次又一次，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三次又是这样，你觉得很累，你觉得所有的精力都已经耗尽，你好想好疲倦这样就这样瞓在地下，有把声跟你说不如就由得他了，起码我瞓在这里不会被人再打嘛，因为我已经无力再跟他搏斗下去，反正所有的挣扎都是徒然的，所有的尝试是徒然的，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相信都是徒然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处身在一种这样的境况当中？如果你曾经试过的话，你知道我讲的那个对手是讲的哪个，他可能就是一种重复发作的疾病，好像是 eczema 湿疹，又或者是扁喉痛，又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可能是讲的 chemotherapy 化疗，或者是物理治疗。对另外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困扰，譬如是抑郁、焦虑、失眠、强迫症。对还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的瘾癖，好像饮酒、分太离、网上面的色情等等。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是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仇敌，就是那恶者魔鬼撒旦。这班的对手可能是一个，可能两个人一起，又或者三个人组队，他们从来都没有给机会你去喘息，每次当你一站起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过来将你再度打倒，然后又下一个，然后又下一个。不是你很想躺在地上做烂泥，而是仇敌根本就没给过机会你。甚至再难一点的话，如果受苦那个不是你本人，而是你所爱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女儿，或者是你所关心的家人，你在他们的身边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却是什么都做不到，你只能够觉得很心痛很难过。不单止当事人觉得很绝望，你在他们身边当你照顾他们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一切的尝试是徒然的，一切的祷告一切的相信都是徒然。今早我们就是一起看一个这样的故事，马可福音第九章，故事的人物正正就是落在一个这样的漩涡，一个这样的循环当中。话说耶稣带着三个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刚刚从个高山上面下来，耶稣刚刚跟他们去完 retreat， 跟神有一段很亲密的时间。门徒亲眼见到耶稣改变形象，他的衣服闪耀发光，极其洁白，又有以利亚、有摩西向他们显现，还跟耶稣讲话。有一片云彩围绕住他们，笼罩住他们，然后有声音从云中来到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退休完了，三个门徒当然仍然是很雀跃，他们还在想着稍后落山之后怎样跟其他那九个门徒去分享他们今次的经验。谁知一落到来山脚，都还未曾回去那个约会的地点，就已经听到远处在那里有大声嘈吵的声音。他们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又有经学家在那里跟他们辩论。平时的经学家就很喜欢及实耶稣，很想找机会可以捉到耶稣的痛脚，然后就铲除他。但是耶稣当时根本就不在场，那为什么他们要跟门徒争吵呢？想下是有点奇怪的。 众人看见了耶稣都很惊奇，就跑上去向耶稣问安。他就问他们了，你们和他们在这里辩论着什么呢？正当门徒围埋嚟耶稣嗰度，当晚啱啱想开口解释嘅时候，群众当中就有一个抢先回答佢啦。老师，我把我嘅儿子带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抓住他，将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浑身僵硬。我请你嘅门徒将鬼赶出去，但系佢哋做唔到啊！哇，呢句说话真系有啲blunt喎。耶稣，我专登嚟揾你，想你救我个仔，但你又唔响度。咁我见到你啲门徒咁得闲，咪揾佢哋帮下手咯。但佢搞唔掂啊，完全冇办法。They were not able。弟兄姊妹，你听到个爸爸喺度做紧咩啊？佢喺度投诉紧啦，想揾交嗌啊，定话喺度挑衅紧耶稣咧？乜都唔系，而系佢好痛苦啊！他很焦虑，他很绝望，因为每次爬起身都被人打低了。我的儿子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无论是日头，无论是夜晚，在室内或者在室外，在这里吃饭、睡觉，还是在这里上学，无论在一个什么的场合，鬼随时都会彰显。当他彰显的时候，鬼就会抓住他，将他摔倒。It seizes him and throws him down。呢啲系一啲好暴力嘅叙述嚟嘅，用现代话嚟到讲就系个仔俾人侵犯，个仔俾人哋虐待，然之后个仔就会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浑身僵硬。佢系完全失控，佢系完全冇办法去自卫。每次咪就系任人鱼肉咯，就系瞓响地下任人又由人宰割咯。仲记唔记得佢系俾咩污灵所附着嘅话？哑巴鬼啊！即系话每次当佢俾人揿住侵犯嘅时候，佢系叫唔到救命啊！就好似俾人贴咗张胶布黏住个嘴，佢系嗌唔到出声。所以你能够体会呢个爸爸嘅心痛。想象下，如果那个是你的仔，是你的女，被人绑架了，然后困了入间房，封住了个嘴，绑住条绳，被人毒打，打完一轮先放出来给你，而你什么都做不到。而这些的袭击不只是发生一次，而是重复不断地发生。每次发生了之后，就由你和妈妈一起来到善后去求医，去养伤，然后慢慢康复。冇一个医生，冇一个经学家，冇一个驱魔人系曾经成功地赶走过呢只恶鬼。耶稣听完咗爸爸嘅申诉，佢就谂翻起啱啱喺山上边同摩西嘅对话，里边讲到自己就快要去耶路撒冷，冇几耐就要离开呢个世界。耶稣一时感触起上嚟，佢就从在场所有的人这样说，啊，不信的世代，我跟你们一起要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还要几时呢？你将他带过来给我看看。虽然耶稣是觉得很感慨，他对当时在场的人感到很失望，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拒绝了个爸爸。他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将个孩子带到耶稣的跟前。旁观的人在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又很期待，很想看看门徒赶来赶去都赶不走这只鬼，现在轮到师傅亲自出马了，可不可以将他赶到出来呢？怎知那鬼一见耶稣，就立刻使孩子抽一阵风，倒在地上流着唾沫打滚。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两个比较详细地去描述邪灵彰显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啦。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耶稣去到格拉森遇到一个人，他被一个群的鬼所附着。这个人很惨啊，成个通山走，在那里大喊大叫，用石头在那里撼自己。当地人想用铁链来锁住他，但是怎么都锁不到他，因为这鬼实在太强了。 上次当群鬼遇到耶稣的时候，你记得发生什么事？这只鬼，这个人跑过来跪低了在耶稣的面前，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怎么无端端来搞我？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喂，好像群那么凶猛的鬼来到耶稣的面前都害怕到要跪地求饶。但是今次遇到这只鬼，他不单止没有跪低，他没有求饶，就是在众人面前他就立刻彰显一次给你看。 Exactly 就好像爸爸所形容那样，他仿佛就在威胁着耶稣。耶稣，我认得你，我知道你是谁，不过现在小孩在我手上，你最好就不要来搞我，如果不是我会跟他同归于尽。这只鬼是显然因为他挟持住一个人质而变得有恃无恐。耶稣就拧转身问他爸爸，这件事临到他有多久了？父亲就说：从小就这样。如果你试过为人父母的话，你的心可能即刻都会觉得拿住了。个孩子自细就是这样，意味着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不断地被捆锁了在这个循环当中。个邪灵突然间彰显，小孩子就会倒在地下就抽风，流着唾沫在那打滚，在那舔来舔去，直到个邪灵离开为止。然后父母就要料理他，帮他复原。当全家人刚刚先松一口气的时候，只鬼又再来过。可能是事隔一个月，又或者是相隔半年，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发作又会是几时。爸爸说，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中要毁灭他。邪灵的目的不是只是来伤害这鬼，不是只是 harass 这对父母。邪灵的目的是要毁灭这个生命，因为邪灵的本质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To steal, to kill, and to destroy. 你可以想象下这对父母过去那十年是怎样生活的？不就是半步都不离，时时刻刻都要安排着有人在个仔身边，因为如果不在这里的话，这个仔就会随时烧死自己或者浸死自己。过去那十年，这家人每日就是生活在绑匪的威胁之下，过着惶恐、过着焦虑的生活。所以爸爸就求耶稣，如果你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爸爸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些少的希望，但是这一刻当他见到个仔在所有人面前受被伤害的时候，他的心又再沉了下去。他觉得很心痛，他觉得很羞耻，他感到愤怒，他觉得很无助。你以为耶稣可以帮到你吗？你看看，邪灵根本就不怕耶稣。阿仔现在反而成为了个魔心，变成了人质。耶稣，如果你真的可以做些什么的话，求你想个办法帮帮我们吧。耶稣就跟他说了，如果你能，真的好笑了，这个根本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嘛。先生，不如你回家动高床板想清楚，等你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你先回来求医好不好？我们以为耶稣会这样说，但耶稣说了一样相反的事。他说什么呢？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他的意思就是对于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跟爸爸说这句说话？在一片干旱的土地上，耶稣播下了一粒信心的种子。耶稣亲手将这粒的种子放了入爸爸的心里面。对于那些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 孩子的父亲就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心不够，求你帮我。个好消息就是爸爸还有反应，他很想可以毫无保留地百分之一百地信耶稣所说的话，但个坏消息就是他知道自己去不了，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当他望着自己的仔在受苦，邪灵在肆虐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很多怀疑，很乱。而眼下这个情景正正就是邪灵觉得最开心最得戚的时候，因为个人质已经在我手上。你看看这个阿爸公开承认自己信心不够，还有那班这样的门徒一念沮丧站在耶稣后面。魔鬼望着这一片混乱恐慌的图画，他简直是快慰到非常。在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就是邪魔可以随意示弱的时代咯。耶稣见到群众越围埋来靠拢埋来，他就斥责那乌鬼说，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你不可以再入去。没什么特别驱魔的仪式，没念到什么咒语，没唱到诗，没跳到舞，没画到符，耶稣只是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那鬼就大声喊叫，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 After crying out and convulsing him terribly, it came out. 你留意重重地 terribly， 爸爸从来都未见过仔抽搐得咁犀利，直情是超过正常人筋骨可能够做到的姿势。他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又再一次瞓在地下被侵犯，什么都做不到。旁观的人都掩着嘴巴，有些妇女直情是索性掩面拧转面，不忍心再看下去。过了一阵，孩子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死了。前一分钟个仔仲喺度抽搐，口吐唾沫，下一分钟佢就已经不省人事，毫无知觉。系啊，嚟揾耶稣之前情况系好差，但系揾到耶稣之后情况更加差。到耶稣出手干预啦，竟然得出咗一个灾难性嘅结果。你有冇试过类似嘅经验啊？故事变得越来越黑暗，由失望变成绝望，由绝望变成了灾难。爸爸没有想过今次来找耶稣最后会搞成这样的，又再一次去证实所有的尝试都是徒然的，挣扎是徒然的，祈祷是徒然的，相信是徒然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到不懂得怎样反应，大家就是眼睁睁望着这个躺在地下的孩子。但耶稣弯低身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你留心作者怎样说， Jesus took him by the hand and lifted him up and he arose。最尾呢两个字是讲咩噶？系讲紧复活 ，lifted him up and he arose。孩子虽然好似死咗，故事虽然好似系一个悲剧，魔鬼撒旦虽然好似成功地揽炒，但系耶稣带住神 overrule 死亡嘅能力，叫呢个孩子再一次站起身嚟，让佢可以得到新嘅生命，享受新嘅自由。而这个爸爸从此都不需要再活在恐惧、焦虑、羞愧和绝望当中，整家人都得到释放， they are free， 整家人都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故事给我们第一个激励就是，没错，人生是充满着悲剧， and things can go from bad to worse and from worse to disaster。 爸爸带着个仔来找耶稣，找不到耶稣，那就遇到一班门徒， bad luck。不过门徒都好啦，门徒都试下赶鬼啦，但系搞嚟搞去，只鬼都冇动静。咁都算啦，耶稣终于都出现啦，佢又肯见个仔啦，咁咪带个仔过嚟揾佢咯。点知一行到埋嚟啫，邪灵一认得呢个系耶稣，就发难挟持住个仔，然之后向住耶稣张牙舞爪。爸爸觉得好心痛，其实那一刻他已经在自责紧，是不是其实我不应该带个仔来的？他发梦都想不到，跟住落嚟会出现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当耶稣介入的时候，个仔受的苦更大，鬼使他重重地抽风，然后就由得个仔瘫咗向地下，半生不死。从个父亲的角度来讲，事情是因为没有因为找了耶稣而好转，相反是因为找了耶稣触发了仇敌更大的反应，更凶猛的彰显。仇敌就是挟持住一个神所爱的生命誓死来到反抗，令到当事人更加痛苦。牧师，那个激励在哪里？就是我们会退，但耶稣不退咯。我们会交赎金给个绑匪，宁愿继续活在黑暗当中，但是耶稣不会咯。即使个父亲没有信心，门徒没有能力，周围的人没有任何 intention 去帮手，但是由耶稣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那一刻开始，他就定义要将这个宝贵的生命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贼来了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个父亲害怕，个父亲失望，但是耶稣好牧人是定义要将羊拯救出来。仇敌是无权将一个神所爱的人绑架了，在一个永恒受苦、永恒失败的循环当中。当耶稣说你要从他身上出来的时候，仇敌就要出来。当耶稣拉住孩子的手扶他起身的时候，孩子就要站起身。这个就是第一个激励。第二个激励的信息就是，到底这个爸爸需要几大的信心，他才能够感动到耶稣出手，让神迹发生啊。你觉得他有几大的信心？显然不需要很多咯。这个父亲经历了很多年的恐惧、焦虑、羞愧、无助，他就是带着小小的信心来找耶稣。到他找到耶稣的时候，邪灵又抢先发难，换了给你，换了给我，都可能会跟他一样，连仅余的信心都跌埋。而正正就是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耶稣播了一粒信心的种子。耶稣跟他说，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意思就是说，对于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来说，一切都有可能。当这个爸爸接收了这粒种子，放了入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见到耶稣介入，他就见到光射入来黑暗。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被打倒那个竟然是仇敌，从地下站起身那个竟然是他的仔。无论当下的处境是几咁恶劣，前途有几黑暗，希望几咁渺茫，个福音就是你不需要有好像山那么大的信心才可以见到神的工作，你只需要留在耶稣的身边，你不要走，你听下耶稣怎么说，将他的说话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静观耶稣将要成就的事。 That's it。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作者记述回同一个的故事。当啲人散去嘅时候，门徒就悄悄地嚟问耶稣啦：点解我哋头先赶唔到只鬼走嘅？ 耶稣就说了，因为你们信心太少了。如果你能鼓起更大的信心，你就会见到神的工作了。是不是这样？如果是就惨了，那不知道多久才见到神的工作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然后你跟这个山说，从这里移到那里，它就必移开，没有东西难到你们。你们不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克服到山一样的困难，你只需要好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够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不是你的信心令到你可以移山，是神能够移山。我再说多次，不是你的信心帮到你移山，是神能够移山。所以信心太少的处方，不是要更大的信心，或者要更多的信心。信心太少的处方，是瞄准你的信心，将你好细好细的信心对焦了在一个好大好大的神身上。我再说多次，信心太少的处方，不是要更大的信心，或者要更多的信心。信心太少的处方，是瞄准你的信心，让你好细好细的信心对焦了在那个好大好大的神身上，你就会见到耶稣所说，对于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来到讲道的结尾，来到难泥这个系列的最尾那堂，你听完了四堂之后，我想给大家一个邀请，你想想试一下，或者我这样问，你想不想从头来过，再试多一次？在座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你很久之前你是曾经信过耶稣的，你曾经回过教会，或者你自小都是回教会，但到你后来出来社会做事，自己成家立室之后，可能因为很忙很累，生活很大压力，人生又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你就开始越行越远，到最后你完全离开了这个信仰。因为信仰，因为圣经，因为教会，仿佛和你的生活仿佛完全接不到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直到最近有朋友再邀请你，不如你来回下教会，所以你就来了，你就是坐在这里一次，坐在这里两次、三次，今次第四次了。你就一直问这条问题，到底我后生的时候觉得不 work 那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不 work 的呢？到底耶稣能不能够帮到我生活得好一点、健康一点、平安一点、喜乐一点、满足一点的呢？耶稣能不能够正正就是在你脑海里面问那一条问题？不如让我将一粒种子放在你的手里面，对于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你想不想将这粒种子摆入你的心里面？有另外一类的朋友，你一直都是回到教会，但人生的处境令到你很枯干，你很体会到这个爸爸的感受，就是那头才养好伤，下一镬又被人打倒了，一家人就是活在一个不断地好像永恒受苦、永恒失败的循环当中。你就在问着，神啊，如果你能够作什么，求你帮下我们。如果今早你就是处在这个很枯干、很衰竭的状态里面，让我将一粒种子放在你的手里面，对于那些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你想不想将这粒种子摆入你的心里？如果你是牧师，我很想你可以告诉我怎样将这粒种子摆在心里面。我给五个途径给你，一点都不难，你现在就可以试，这一刻就可以试，你今早就可以试一下。第一，当下一次诗歌再响起的时候， instead of 你呆呆咁样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好无动于衷喺度听人哋唱，不如你试下哼出声。我唔一定要你唱出声，但系你可唔可以 hum along？即使你心情好差，你的环境好恶劣， you don't feel like singing， 你觉得好攰，你冇力去唱都好啦，你可唔可以哼出声 ？Just hum along。点解啊？我话俾你知点解啊？因为诗歌就系一个瞄准器，帮你瞄准你嘅信心，将你好细好细嘅信心聚焦喺一个好大好大嘅神身上。呢个就系诗歌。如果你接收了这粒种子在你的手放入你的心的时候，你 hum along。 第二，假如在崇拜当中你感受到圣灵感动你的时候，让你的眼泪流出来。在这里，在神的里面，我们不需要扮酷，我们不需要表现得很坚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坚强那个在上面，坚强那个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回了哥伦一段时间的话，你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经常都会流泪。我平时是很少哭的，但是在这里，在这个聚会当中，我经常都会流泪。因为我想起神的大能，我想起神的拯救，我想起神的良善。 I remember that God is good， 所以我会流泪。流泪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我流泪是因为我的心觉得被神所柔软，我的心被祂所触动。所以下一次当神触动你的时候，让你的眼泪自然地流下来。第三个你可以将这粒信心的种子摆入你心里面的途径，就是当一阵间呼召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叫你举手，我要你站起身。不如你就站起身，会不会觉得很尴尬的？我觉得不会咯，因为真诚的人是不会觉得尴尬的。你后生的时候，你拿着一束鲜花送给你的女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尴尬？人家见到你拿着这么大扎花，人家会觉得你觉得很尴尬，但是当事人是不会尴尬，因为真诚是不会尴尬的。所以牧者呼召的时候，你站起身，将你的信心无论几微细都好，对焦在这一位能够成就万事的神身上。第四，今早上崇拜完了的时候，你来到台前面找牧者为你祈祷。如果你决心接受耶稣的话，牧者就会为你做一个决志的祈祷。如果你想求主帮助打破一个不断活在失败失望当中的循环的话，牧者会为你做一个医治的祈祷。如果你出到来台前面，你不知道讲什么好，你不用讲任何东西，因为牧者会藉着圣灵为你来到祷告。你是不需要讲东西，因为神知道，但是你要做一个表示，走出来。被祈祷这个动作是一个对焦的动作，就是你对得不准的话，隔离有一个人陪你一起对准这个伟大的神。第五，将这粒信心的种子摆入你心的一个途径，就是下个星期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试下不要选一个你自己觉得这么隐蔽的位置，你自己觉得的，你不要找一个这么抽离的位置，你试下选一个在你的角度来讲很 exposed 的位置。我明白的，我们是不喜欢吵，我们又不喜欢多人，我们又不喜欢跟人打招呼，我们又不想被讲员望住对着我们讲话。我明白的，我们有很多 preference 的，抽离是给我们有某种的安全感。但你有没有想过，安全感不就是拦阻我们得到医治的障碍咯？你有没有想过，不就是我们安舒区一直在阻碍我们经历改变，阻碍我们得到释放，阻碍我们经历到更新？所以今早就是这一刻，你望下啲凳，你就揀下个星期要坐那张位，你离开个安舒区，你然之后同神讲，神啊，你可以喐我的， 你可以叫我坐前一行，你可以叫我坐落楼下，你甚至可以叫我坐上你前面，改变我的习惯，离开我的安舒区，象征我愿意对你有更大的开放。你可不可以今朝早就做这个决定？如是者，一二三四五，五个很微小的途径，将一粒信心的种子摆入你的心里面。第一，当诗歌下次再响起的时候，试下哼出声，你不用跟着唱，但是你哼 along 行不行？第二，当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让你的眼泪自然地流下来。第三，当牧者呼召的时候，你站起身对耶稣有一个明确的回应。第四，当崇拜完了之后，你走出来找牧者为你祈祷。第五，下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不要再坐同一个位置，你试试找一个对你来说更加 exposed 的位置坐下去。你喜欢做完五个又可以，你喜欢选其中一个做又可以， But we need to begin。 我希望你明白我说，神没有要求你有很大的信心才可以移开一个山那么大的困难，你只需要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够了。因为不是你的信心帮到你去移山，是神能够移山。所以信心太少的处方不是要求更大的信心或者更多的信心，信心太少的处方是瞄准你的信心，对焦很小很小的信心，对焦在那位很大很大的神身上，你就能够体会到耶稣所说，对于那些相信神能够成就万事的人，一切都有可能。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今次早我有两个的呼召，首先，如果在过去这四个星期有听到这个讲道系列的朋友，你从前不相信耶稣，但是今天你决定相信耶稣，并且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的话，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当中站起身，好吗？代表你告诉耶稣听，耶稣，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让我一生跟随你。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做一个表示，从你的座位当中站起身，好吗？你不需要觉得人家觉得你很尴尬，真诚是不会觉得尴尬，你知道你自己真诚就够。耶稣，我感谢你。第二个呼召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无论你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好，又或者你好像个爸爸咁样，不断地企起身又被人打翻落地下，呢个循环里边，你系不断地失败，不断地跌倒。而你今朝早好想回应耶稣嘅邀请，对于信嘅人什么都能。你知道耶稣系唔会讲大话嘅，耶稣系唔会讲废话。耶稣是不会整蛊你， He is telling the truth， 他只是将真相讲出来。如果你信真是这样的话，我邀请你站起身，但你不要跟隔离那个站起身，你自己真是这样信你才好站起身。如果你信耶稣所讲的是真话， If you believe he is telling the truth，事实就是这样，我邀请你站起身，代表你在神面前表示你相信那一位神，他真的能够成就万事。即使你身体软弱，你不能够站起身的话， It's okay，你举一举手都可以，你举起你的手就可以，或者你举不到你的手，你昂高头都可以。 神是看到，神是知道，神会 honor 你的信心。我先为那些今朝早接受了耶稣，在这个系列里面接受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姊妹来祷告。这句说话是耶稣为你说，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好像神这样说，从他里面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所指的就是你要接受圣灵，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在你里面成为涌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祝福你，你领受神这个很大的礼物，今早上赐给你有圣灵，代表着祂会与你同在，代表着祂不会撇弃你，代表着当你遇到困难你呼求的时候，祂就会听你的祷告，代表着祂会赐给你一个莫大的能力，叫你能够跨过那个好像山一样那么大的困难。接着下来，我想为那些不断在一个循环当中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耶稣这样应许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活着的人又信我的人是不会永远去死，死了而是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在这一刻已经在他里面去涌流出来。所以个困难不可以给我们有 last word， 而是那个涌流不断的生命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这个涌流的泉源要涌到永生，人家见到的可能是艰难，但是你感受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进入你的体内，成为你继续行下去的支柱。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今朝早在我们当中成就这一切。耶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